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感谢主，我们相聚，上帝召聚我们一起相聚来敬拜他，数算神的恩典。神是从年初到岁初到年末都是带领我们的神。首先我站在这里面呢，祝大家新年快乐，门神祝福，愿我们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呢，天天经历神的带领和眷顾，能够在神的恩典和爱里面不断的成长成熟。那2023年的第一天，很巧合，刚好是一个主日。几个星期前呢，我就开始祷告寻求，不断的思考，说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又是新年的第一天，又是第一个主日，那我应该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我很想在新的第一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用神的话鼓励、劝勉和提醒我们。去年下半年呢，我们开始分享的是新约的约翰一书和旧约创世纪里约瑟的故事，我们交替来分享。那按照进度呢，我们接下来应该呢分享约翰一书的2章1到6节。有一天早上我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在安静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我在一直在寻求，我说我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应该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看到约翰一书，我们应该分享的这个按进度应该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2章1到6节的标题，他想到我们的中保基督，或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看他这个标题，当时圣灵提醒和感动我，说你在苦思冥想的寻找一个主题，其实一个最合适新年分享的主题就摆在你的面前，就是我们的中保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新年的第一天，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合适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中保基督。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愿这句话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刚才思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从岁初到年末都是带领我们的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在过去那么多的变化，那么多的不确定，那么多的困扰和艰辛当中，你带领我们走过，让我们进入2023年。在2023年我们继续要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啊，到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在新一年的第一个主日第一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在字里行间将你的真理启示出来，将你真理的亮光照出来，照亮我们的内心，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忧虑、恐惧、担心，让我们活在光明当中。主啊，让我们有积极正面的心态来迎接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这段话语，就你借着它再一次的照亮我们，鼓励劝勉我们。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今天分别为圣，让这段时间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听你的话语，就是要在你里面得安慰、得劝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中保就是站在两者之间的，做保证的人的意思，就是在两个之间站在中间的，做保证的，他就是中保。 在德文当中呢，中保这个词叫做 Fürsprecher 或者是 Vermittler， Fürsprecher 和 Vermittler。 我刚开始参加教会服事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弟兄跟我分享说，他小时候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他自小呢就非常的调皮，但他的奶奶非常疼爱他，每次他想要什么，他跟奶奶说，奶奶就去向爸爸争取，只要奶奶出面，他几乎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每次他闯祸了，父亲要打他的时候，奶奶总是用身体挡住他，很严厉地对爸爸说，你要打他你就先打我好了。这个很简单和实际的例子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中保这个词的含义， Fürsprecher Vermittler这个词的含义。中保就是在两方的担保和桥梁，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神与世人之间的中保，耶稣是连接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桥梁，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担保。人犯罪堕落以后应该受神的刑罚，但耶稣站在神人之间，他承受了世人应该承受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因着耶稣替世人承担了罪和不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也被称义。神看我们为无罪，神在耶稣基督里全然的赦免和饶恕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句话表达我们基督徒不幸落在罪中，不会以自身有限的努力来恢复与神的关系，而是由神提出赦免和恢复的关系的方法。耶稣是神，耶稣在永恒里与神同在，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人当中，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全备的救恩。耶稣复活升天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来再来实行神的审判。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全人全神，真人真神，耶稣是100%的人，因此他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耶稣是100%的神，因此他在世人当中代表神。这就是中保，他在神那里代表人，他在人这里代表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耶稣基督是中保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6章28节，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从上帝那里出来了，到世人当中，又要离开世人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的3章13节，耶稣也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些话听上去很简单，但隐藏着非常深刻的属灵的真理。耶稣在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上帝，同时又是进入世人当中的人，他在上帝和人之间做中保，做连结。耶稣从父神那里来，他完全与世人认同，做一个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人。耶稣又回到父那里去，完全与神同在，他是完全的神。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耶稣是天上的永恒和世界的有限之间的连结，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五节宣告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就是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做我们的中保？他凭什么做我们的中保？使徒约翰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里面，他提出了三个原因。他说为什么耶稣是中保，耶稣为什么可以做中保，这三个原因，他说耶稣基督是那义者。第二个原因，他说耶稣基督是挽回祭。第三个原因，他说耶稣基督赦免世人的罪。因为他是义者，因为他是挽回祭，因为他赦免了世人的罪，所以他可以做神人之间的那个中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耶稣基督是那义者。一方面，耶稣得称为义，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义的行动。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能把义加在每一个与他相通的人，而神也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成就了义。旧约圣经里，神颁布了律法，有很多非常细节的律法，这是刚开始读圣经的弟兄姐妹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读到旧约圣经的律法诫命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这么的详细，这么的繁琐，写这些有什么意义？其实那些律法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神颁布了律法，神的律法是完全的，那些细节，那些非常详尽的那些律法，它显明神律法的完全、洁净、绝对和全备。因着罪，因着与神关系的破裂，因着人的软弱，没有人能靠着自己行出律法，或者按照保罗的说法，靠着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和不义，替世人成全了律法的义，替世人满足了神对律法的要求。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人行不出来，人没办法满足这些律法的义和律法的要求，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替我们满足了神对律法的要求，他替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三节，他写到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人行不出律法的绝对、圣洁、完全、良善和全备，那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这节经文，世人靠自己做不到的，耶稣基督替世人做到了。耶稣为世人满足了神对义的要求，相信耶稣的人在神的面前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称为义了。耶稣完成了那义行，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这句话表达的不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义，同时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耶稣自己他就是义本身，耶稣基督他就是义的本体。他不仅成就了义，而且他本身就是义。义是无瑕疵、无玷污、无罪的意思。 正如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发现，祭司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献那个完全的身体上没有残疾的那些牲畜，那些祭牲。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是完全的义，耶稣是无罪圣洁公义的神的羔羊，耶稣才有资格他进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并为罪人代求。配合这两点意义，我们才能对耶稣基督是那义者有合理的理解。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这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耶稣成就了义，第二个属灵的事实就是耶稣他是义，他就是义本身，他就是义的本体。他既是义，同时他又成就了义行，所以耶稣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分别描述中保这个词，他就分别描述中保与神、中保与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是指他的人性，借此他与人认同，能在神的面前代表世人。基督指的是他弥赛亚的身份，能与神面对面相交，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人性和神性。有神学家很精辟的总结说，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圣洁的人，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人。最干净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圣洁公义，他不知何为罪。最肮脏是因为世人一切的罪和过犯都集中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21，他简单明了地总结了这一句话，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说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完全圣洁的，同时他是又是最肮脏的罪再归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第一点，他为什么可以做中保，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而第二点，使徒约翰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可以做中保，因为他是挽回祭。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是挽回祭。在旧约圣经里面，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说献上一个祭物，为的是把某一种行为上的罪挽回过来，或者献上一个祭，把某一个行为上的罪把它抵消掉。首先说耶稣基督是挽回，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首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表明什么？表明神是献祭者，耶稣基督是献祭者，他把这个祭献上，哎，罪是受体，为我们的罪献上了，罪是受体受死。这句话强调耶稣基督的牺牲在我们罪上的功效，他牺牲是为我们的罪，他牺牲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赦免是由于神的公义和信实，而不是神的怒气被转移，而神将他对罪的刑罚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刑罚，神的怒气没有消失，而我们该承受，但是上帝把他的怒气归到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结果罪被除去了，我们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其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挽回祭的目的 是为了安抚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挽回祭献上的这个挽回祭是谁献的？是耶稣献的，是神献的。神是献祭者，但同时我们看到神是祭物的受词，就是神他同时又是接受这个挽回祭的，他是献祭的，同时又是接受这个挽回祭的。这里强调了基督的牺牲在神方面的效用，神的愤怒强调罪的严重性，与神的慈爱没有冲突。此外，神的愤怒虽然是神的本性，但可以借着挽回祭转移。神的愤怒不是临到罪人，就是临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因此，不是我们死，就是耶稣基督死。但神的决定是，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致我们可以得生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里面都记载到，就是耶稣他设立了圣餐以后，他唱着诗歌就出去往橄榄山上去。那是圣经唯一一处记载耶稣唱着诗歌，耶稣唱了诗。那耶稣跟门徒们唱什么？他唱了什么？犹太人在逾越节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去朝圣的时候，在路上，犹太人上千年的传统当中，他们在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上，都会牵着要献祭的那个牲畜，献祭的那个祭牲，都要唱一首诗篇。这首诗篇就是诗篇118篇24节，然后一起往前行。尤其是诗篇118篇24节讲到，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要高兴欢喜。犹太人都是牵着牲祭在路上唱着诗歌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献祭。耶稣跟门徒们设立了圣餐以后，他唱着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他欢欢喜喜地跟门徒们唱着诗歌，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欢喜快乐，要献祭的日子。他欢欢喜喜地唱着诗歌往圣殿走，但是在路上耶稣很清楚地知道他到圣殿里面献的祭物是什么。他欢欢喜喜地唱着诗歌往圣殿走，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要在圣殿里面献上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身体，是他自己的宝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是挽回祭这句话有非常深刻的神学含义。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献祭者，同时耶稣基督是祭物本身，也同时耶稣基督他是接受那个祭物的神，三者都结合在这句话里面。他把祭物献上，他献上的是自己，接受这祭物的是神，是他自己。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为全人类做了赎罪祭， 并不能支持普救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耶稣的死的功效自动应用到所有的人的身上。不是，这段经文没有这样的支持。使徒约翰在这里强调，神希望拯救全人类，但赎罪的效用，那个功用，仍旧基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是挽回剂，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个挽回剂的效用，那个功用就成就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就是赦罪之恩。上帝在他的恩典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这恩典赦罪之恩只有在基督信仰里才有啊！这恩典，这赦罪的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耶稣基督那义者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背负和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和不义。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最后，他如此的感慨和赞美上帝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你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赦罪之恩越来越活泼地成为我们个人，成为我们教会生命的真实和现实。请不要背负各种的负担，各种的包袱，在2023年继续往前走。我们可以放下包袱，放下那些重担，把它交给神，交给耶稣基督，因为他会将那些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包袱踏在脚下，他会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到深海里面。我们可以在2023年靠着神轻松地往前走，走人生的道路，去迎接神为我们预备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责任和使命。今天我们分享约翰一书的2:1-2，他写的，我小子们呐，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两节经文纠正了我们基督徒的两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生活在两个错误的观念里面。第一个观念认为，我信主以后，就是信主以后基督徒，哎呀，免不了犯罪，所以呢没必要过那个圣洁的生活，反正我免不了，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是软弱的人。第二个观念就是信主以后觉得，哦，神会赦免和洁净我一切的罪，因此基督徒可以随意的去犯罪，我的行为如何没有什么关系，反正神赦免我。这两个都是非常错误的基督徒的一个观念，甚至我们基督徒夸张的一个地步，在犯罪之前就大胆的自我宣告说，神一定会赦免我的，神已经原谅我了。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他说使徒约翰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神的这个属性，神是光，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行在光里面，就是与神有亲密的生命关系。团契生活，我们其他的基督徒相交，我们不断地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及我们尽量地过不犯罪的生活。约翰说，我告诉这些话就是要你们不犯罪。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是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成就的救恩，他看我们世人为义人。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称义了，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是洁净的，是义人，但我们在行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们活在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当中，而且我们的老我以及魔鬼撒旦还会引诱我们犯罪。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重生了我们，我们生命与主耶稣连接起来，神会借着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并且结出属灵的果子。信主以后，我们会不断的改变自己，使自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不再以罪为乐，我们也不再以罪为满足。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做提醒和督促的工作，因此信主前，我们比罪捆绑，我们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得不犯罪，甚至以犯罪为可喜悦的、为满足的、为乐。但信主以后，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应该是努力靠着神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得救的神儿女的身份相称。我们不再主动的以犯罪为乐为满足，但我们偶尔被试探或者软弱所胜啊，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确实会犯罪，会跌倒，但神恩典的赦罪之恩绝对不是我们犯罪的理由和借口。若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而犯罪，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他叫那个我们该受的刑罚承受了。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随时到神的面前。我们在2023年更应该记住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的罪，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我犯了什么的错误，没有任何的罪它大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拦阻我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他的赦免，请求他的原谅。所以希伯来书的4章14到16节，他鼓励和提醒劝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 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求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没有任何的罪恶、良心的不安可以拦阻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他的原谅，重新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像我这样一个时常软弱，像我这样一个内心缺乏安全感， 像我这样一个心里常常很扭曲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可以站在这里面正道，我还能够在众人的当中服侍上帝，我还能带领教会，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唯一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和我之间的中保，他在上帝的面前代表我，在我这里面他代表上帝，他挪走我一切的重担，他随时可以让我在神里面重新开始，每次得罪神得罪人远离神亏欠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总能够鼓励我劝勉我责备我提醒我纠正我扶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没有什么罪是大过我们神的恩典的，没有任何的过犯和良心的不安指责他会大过神的恩典的，神的恩典永远大过我生命当中的罪和不义，因为我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这是我在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带给大家的信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最后我希望我们个人能够每一个人能够宣告并且向身边的人说一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好吗？好，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保，神和我之间的中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那义者，你不仅替我们成就了义，而你更是义的本体，你就是义本身。主，满心的感谢你，你也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你不仅献上挽回祭，而且你本身就是那祭物。主啊，你借着挽回祭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以至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面前可以得生命，得永恒的生命。主啊，也感谢你，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请求你，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的亮光每天照亮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在你里面，因着你是中保，可以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拖累，一切的罪和不义，在新的一年里面靠着你走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我们把新的一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让你是我们的中保的这句话一直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我们仰望你，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